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，你的灵修伙伴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，盼望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主就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感同身受。感同身受，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同时我们来听一首诗歌，这是天韵诗班所带来的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
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。路加福音五章十三节。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块背诵以及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五章十三节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路加福音五章十三节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路加福音五章十三节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感同身受。我的朋友罗山的工作经历令人印象深刻，他曾经是奥林匹克的记者，也曾在华盛顿特区为名人及大公司工作。好几年的时间，他发表过很多关于基督徒体育明星的文章，但是那些工作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，将耶稣的爱带给乌干达的孩童们。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？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四，他走在泥泞的走道，朝往癌症的病房。一走进去，他抱起小欧克罗，他的双臂因不良的点滴注射而红肿，身体发着高烧。他抱着他走进建筑物里唯一的一位癌症医生的办公室，直到欧克罗得着帮助，病情获得稳定。耶稣是我们的楷模，他的一生都在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中展开事工，他医治他们，告诉他们神的爱。我们的工作有多重要呢？当然，养家糊口是我们应尽的重要责任，但是我们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来减轻这个世界的痛苦呢？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罗山一样搬到乌干达，但是我们仍然能找到帮助人的方法。你能帮助并能改变谁的生命呢？神要我们用他的爱给受苦的人带来安慰，我们的善行让人接受分享救主福音的机会。当我们越想基督，就越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。
一段经文，
一个祷告，
一首诗歌，
持之以恒，
属灵生命每天长成，
灵命日粮天天浇灌，
一个好的节目，
一本好的灵修小书，
欢迎收听，
欢迎来信索取
灵命日粮。
我们已经开始送出三月份、四月份以及五月份的灵命日粮小册子，欢迎你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。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你每天有规律的灵修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感同身受这个灵修题目。大麻风是罪入了世界，地受了咒诅所带来的灾病，是会传染给人的，并且是高度传染，必须要隔离的。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26章17节到20节，我们看见乌西亚王他额头上发出了大麻风，这是耶和华降灾于他。 而民数记十二章十到十五节记载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是因为他嫉妒摩西说了毁谤的话。在四卷福音书里边也有多处记载耶稣医好大麻风的事情，比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记载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当然主耶稣动了慈心，医好了这十个长大麻风的，而其中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，把荣耀归于神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也记载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这里也提到长大麻风的西门。耶稣的圣洁是主动的圣洁，他把圣洁带给人，影响人。耶稣没有拒绝到他面前来的大麻风患者，他没有说离我远一点，你是不洁净的。有病的耶稣吩咐一声就好了，但是有的时候耶稣刻意按手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三节我们看见耶稣伸手摸他，耶稣摸这个麻风病人，耶稣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他有多爱我们。主耶稣爱的触摸不是表面的，而是深入的，能够深入到我们灵里的深处。在我们感到最幽暗的时刻，最绝望无助的时刻，给我们最真实宝贵的安慰。信心是让神看见，但是善行爱心的行动却是让人感受让人看见的。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被救赎者的人他的行为是看得见的。神借着蒙恩的人所行的善是大众感受得到的。我们要有耶稣基督连续的心和行动。今天灵修短文的作者说道，当我们越像基督，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。神要我们用他的爱给受苦的人们带来安慰，他要使用你和我的生命去触摸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使他们的人生得着改变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，主耶稣说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美国大布道家葛培利牧师在他的讲道中曾经提起一件事，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斯特拉斯堡的一间教堂完全被炸毁了，但是教堂圣坛旁边的基督雕像却奇迹般的似乎没有受到损坏，那雕像只有手不见了。那座教堂重建的时候，有一位著名的雕刻师傅自告奋勇，愿意为这一尊缺了双手的基督雕像加上一双新的手，而且保证完好如初。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经过考虑之后，决定让这尊基督雕像保持原状，就是没有双手。他们说，没有双手的基督雕像提醒我们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双手，要积极地去做他在地上的工作。是的，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双手，他要借着我们去做他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，要我们坐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我们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，要知道将来审判的日子，就是一件小小的善行甚至自己都未曾留意不自觉什么时候做的，都被主所纪念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，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，主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神渴望看见他的爱源源不绝地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，像他所给世人的爱那样，不求回报，甚至不要求别人的称赞。箴言三章二十七节，箴言三章二十七节经文说到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恤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有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的难处缺乏，试验我们的爱心，给我们分享的机会，所以我们不要做难，而要把它看作是我们的特权。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，而是要纪念别人的需要。多少时候别人的困难，别人的需要，我们很少感受到，我们不容易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思考体会。我们真是要求主以他的心为心，看见他所看见的，爱他所爱的，感受到他所感受的，让我们走出自己生活的圈子，看看这个世界的需要。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，能够建造别人人生的人生才是真实有意义的人生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，一个富足的人不是想尽办法的要从别人那里贪，从别人那里得，而是不断的给，不断的分享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个财主他很富有，他也很勤劳，也很节俭，他凡事顺利，又有远见，很聪明，他甚至也相信灵魂，但可惜的是他单顾肉体，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安安逸逸吃喝快乐，他从来没有想到神，也没有想到别人，更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无常，他心中无神，他目中无人，他过着为自己向前看的生活。但是神眼中的富足，神的标准却不是如此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有一位因为石油而致富的美国德州富豪，他跟他的一位同学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夸口说，从这儿望过去，那整块地都是我的，又说，你从那边看过去，整座山都是我的。他的同学是个牧师，并不有钱，但是他一点也不在这个石油新贵面前感到自卑。他拍拍这位富豪的肩膀说，我的好朋友啊，在那里就是在天上，你望过去，在那儿你有多少。他的富翁朋友愣了一下说，我从来没想过。是的，我们要好好想想，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富，我们计划自己多财多姿的退休生活，但是神在我们耳边轻声低语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要记住，我们手里无论有多少财富， 都是神暂时借给我们的，我们只有经手的财富，没有永远的拥有。今天很多名贵的珠宝、名贵的古董流传千年，这一代转手给那一代，这一国流转到那一国，谁能永远拥有呢？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，使用我们经手的财富、经手的恩赐、经手的一切来荣耀他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-19节，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，就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更多的体会主的心，去做他要我们在地上做的事，去接触他人的生命，把神的爱，从神来的关怀带到他们生命当中。试问你预备好了吗？神要我们不是咒诅黑夜，而是点亮自己。主说，多给谁的要向谁多要，多托谁的要向谁多取。我们的忧虑困扰就是太多想到自己，我们有了太多，但是不愿意给出去，所以就显得自己贫穷。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自己，什么时候属天的喜乐就充满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依靠神的爱来爱人，我们就是跟主最亲近而且最像主的时刻。爱是从神来的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就使我们忘了自己，不顾形象，爱的力量就胜过了惧怕，爱的力量就驱走了仇恨，就融化了冷漠。台湾有一位吴勇长老，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非常的火热，到处传福音，连麻风病院也不例外。在他所写的回忆录《不灭的灯火》里边讲到，他和麻风病人一块同桌吃饭，麻风病人喝的汤他也喝，麻风病人吃过的菜他也吃。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，他说，爱里没有惧怕。感谢主，耶稣伸手摸那个大麻风的患者，因为耶稣爱他。我们的主乐意限制自己，他乐意抚救卑微的人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从天上搬到地上，他乐意与我们同在。主说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保罗他放下了自己，保罗放下了面子，保罗放下了姿态，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一心要得着基督，基督是他的标杆，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今天我们学基督学得像吗？神的真理不在于我们知道多少，而在于我们行出来有多少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得好，当我们越像基督，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。主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圣经多次记载，耶稣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耶稣看见就怜悯他。如果你想知道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了什么，我相信主对我们说的就是，你照样去行吧，照我的样，照我在地上所做的，胜过你的自私和冷漠。我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活动，我要的是出于爱心的行动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让爱走动。
走过伤心，走过泪水，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，用你的心伸出你手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，让爱走动，风扬起，编织美丽的梦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你提醒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觉悟到我们要常以为亏欠。如果一直以来我们缺少对别人爱心的行动，求你的爱融化我，让我能放下自己，能够不顾形象，放下面子，放下姿态，让爱走动，让爱得胜。就这帮助我感受到你所感受的，做你所吩咐我去做的，愿你借着我成就你的美意。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听了节目之后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分享你个人的灵修心得，亦或是生活中感恩的见证。如果你是方便上网，你可以在良友益友电台灵密日粮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们的网址是www.汉语拼音的良友.net， 我们在那儿可以有机会彼此认识，在主里有更多的分享和交流。你也可以写信给孙大中和杨义杰，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请你注明灵密日粮节目，给孙大中和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走过伤心，走过泪水，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，用你的心伸出你手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。